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第一次见到亲家母时，她正住在医院里，因有糖尿病，她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做了手术。她的糖尿病是祖辈传下来的，她的母亲就是糖尿病，也是因糖尿病得了脑血栓，躺在床上几年后去世的。在亲家母刚得糖尿病时，她的两个弟弟身体都还挺好，后来也相继得糖尿病，和他一样在家透析吃药，不几年都相继死于糖尿病。而亲家母是因为相信了大法，师父一次再次的给他延长了生命。亲家母耳朵不好，带着助听器，但听力还是很差，和他说话他总是打岔。再由于我们是两个省的人，他说话我听不大懂，我说话他听不清，沟通很困难。但是你来我往时间长了，说话就能听懂更多了。我每次去见亲家都给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由于他起先听信了中共邪党的宣传，刚开始不是太接受，后来我只要去就给他讲，渐渐他听明白了，我就给他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宝书传法轮，他很愿意听。我还给他一个小喇叭，给他录了神传文化还有大法学员的交流文章，他也一直反反复复地听。疫情时他阳了高烧，家人给他送到医院，他说他一点劲也没有，看到有人没抢救过来死了，他就想这次自己可能也熬不过去了，特别害怕。一次他老伴给他们儿子，也就是我的姑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听说我们这边一家子都阳了，就我这个修大法的没阳，他就想也求求大法师父。他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大声地喊，大法师父救救我，李洪志师父救救我。喊完以后他就慢慢地好了，我去看他时他就跟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要不就没命了。第二次是他在家院子里拔草，拔草时用力太大，一下就坐在地上，当时就动不了了。到医院一检查，骨盆摔裂了，挺厉害，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他能推着轮椅走走，这一下不但家里的活干不了，还得需要人照顾。过年我们一家去看他，看到他又黑又瘦，猫着腰扶着轮椅一点一点地蹭着走，一天透析五次，这就是正常人没有这么多毛病，快70岁了也不好恢复呀。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在想，这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过了2个多月我们又去看他， 到那儿一看，他正在厨房精精神神地做饭呢。我们大家都惊讶了。我问他，你是怎么好的呀？他说，你不是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就天天上百次的念，我跟你要的那十个护身符我也都发出去了，还给两个人退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我说，你都这样了还想着救别人，就因为你这一念相信大法，心生慈悲，所以大法师父就救了你呀。第三次是去年七月份，他脚上长个鸡眼，一走路就硌脚，他就用针挑。想把这个鸡眼挑下去，结果脚肿起来了。他老伴就带他在附近的诊所看，去了几天越来越厉害，脚都烂了，发高烧，赶紧去了当地的县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几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大夫说，你们赶紧转院，我们这治不了。亲家就给他儿子打电话说，赶紧过来，你妈现在挺厉害，脚都烂了，高烧，在那儿躺着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了，医院让转院。他们儿子去以后，给他妈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大医院。到那以后，大夫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就来对了，我们是专门看这种病的，有一定的经验，他这个是糖尿病足，现在细菌已经到血液里了，必须血透，消炎输液也得用最好的药。儿子说，行，只要给我妈治好，花多少钱都行。安排好一切，儿子就回来了。过了几天，亲家来电话说，感染控制不住，已经切掉一个脚趾头了，说不行就得截肢，说让他们儿子过去商量做决定。我就跟闺女姑爷说，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闺女不听，不让我说。我就说，我跟你们去吧，我看看他们去。闺女说，你别去了，让孙女去看看她奶奶，她奶奶想见见孙女。我想明天他们去，我今天就给亲家俩人打电话。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他们，要记住念那九个字，千万记住，一定要念。他们说好。我又告诉孙女，你去了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他们去了以后，大夫说，病人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为已经侵犯到心脏，不截肢只能活两三个月，期间随时都有可能心脏骤停，要是截肢有 50% 到 60% 的希望能活一年到一年半。他们商量决定还是截肢，多活一天是一天。晚上我听到消息，心里特别难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这个姑爷特别孝顺，以前我也没少跟他讲真相，他因为受中共洗脑的缘故不接受，现在发个信息他也许能接受。想到这儿，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你先别着急给你妈截肢，求求神佛，神佛是慈悲的，你们先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妈你爸都知道怎么念，念的人越多，能量场越大，威力越大，为啥不试试呢？做截肢对你妈的精神打击多大呀，有办法为啥不试试？也不是办不到，咱们都是一个目的，为你妈好。而这条短信再一次成为亲家母峰回路转的指路灯。隔了两天传来喜讯，大夫给他换药时说，哎呀，先不用截肢了，有好转了。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好消息，亲家母听说不截肢了，高兴得天天去外面大厅转，也不在床上躺着了，也不输液了，每天就是给脚换换药。大夫说，观察观察，没事， 下个礼拜六就能出院了。当化验结果出来一看，指标也都平稳了，结果亲家母提前就出院了。消息传来，皆大欢喜。此时我忽然从心里感觉到了师尊的慈悲，宏大的慈悲，无比感恩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婚前婆婆担心她不孕，阻止婚事，婚后她怀孕了，婆婆却又要她拿掉孩子。丈夫在家啥活都不会干，公婆许诺的事又一个个的落空，就这样一桩桩的事让她怨恨夫家一家人。她能解开这些恩怨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和丈夫处对象两年时就想和他分手，但丈夫和他家的老人一再求和，我们又继续来往。相处五年后，我们要登记结婚。丈夫的母亲咨询医生后对丈夫说，婚后如果不能生育咋办？丈夫母亲担心我无法生育，因为我患有风湿、痛经等病症。我知道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他家想以我身体不好要拆散我们。我和丈夫是同学，丈夫不仅入学考试全校第一名，毕业考试还是第一名，丈夫还擅长书法，能写绘画，还担任班长和校学生会干部，是同学眼中的佼佼者。丈夫家姊妹多，他最小。结婚后才发现，丈夫在家里啥活都不会干。我抱怨丈夫，奶奶婆对我说，我老孙子呀，指我丈夫，从小到大学习是他的活儿，在家吃饭都是坐下就吃，就连筷子的大小头都是我们给摆好的。结婚不长时间后，有一次我在家洗衣服，婆婆来我家，正好看到我呕吐，就问我怀孕了，接着严肃地说，要是怀孕可得趁早做掉啊。那时丈夫还在职读本科，开的基本工资只够他自己抽烟和日常消费。我一个人的工资养家是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也都是奔30岁的人了，也应该要孩子了。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怀孕，但从心里对婆婆的话很反感。婚前她怕我不能生孩子，阻止我们结婚，现在我好像怀孕了，却要我做掉孩子。我心里有说不来的苦闷，都不想正眼看他。我跟丈夫说起这件事，丈夫很生气地说，他们倒是孙子孙女都有了，可我们也不能不要孩子呀。后来确定我怀孕了，婆婆得知我不肯做掉孩子，就瞅着我说，到时候你们吃吐沫活着呀。我听了吃惊地看着婆婆。我和丈夫结婚前，公婆考虑丈夫还在上大学，许诺婚后每月给我们经济补助，还向我父母许诺说将来他们给带孩子。这时听了婆婆这样说，我真想把她骂出去，却又张不开口。 我对婆婆反感到无话可说。就在我生孩子的前一个月，婆婆被原单位回聘上班去了，给我家买了一辆自行车，就算经济补助。其实我们结婚前，公婆说，结婚后和我们一起过日子。可是我们登记后却说，已经结婚的二儿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要我们单过。我心里很不平衡，认为他家人一步一个谎，这家人说话这么不算数，我心中只有后悔和怨恨，后悔不应该和丈夫结婚。生孩子前，我母亲就从外地老家赶来了，要照顾我坐月子。可是母亲来我家后，我预产期过了一周也没生孩子，老家临时有急事，没办法，我母亲就回去了。结果母亲上午刚走，下午我就生孩子。晚上婆婆到医院看我，一分钱没给，一天假都没休。好在赶上丈夫放暑假，晚上陪护我一夜。第二天一早，丈夫就回家睡觉去了，扔下我一人。病房里每个产妇都有人护理送饭，一帮亲人围着问寒问暖的，可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直到下午两点也没人给我送饭。临床人都关心我，很客气地送我鸡蛋和红糖粥等，问我有没有娘家妈，有没有婆婆。我产后本来就肚子疼，被他们一问，觉得伤心委屈，不但没吃他们送的饭，还忍不住一顿哭。结果月子里孩子没有奶吃。就这样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在我心里放不下，我每天很郁闷地过日子，吃不好睡不好，长期忧郁造成严重失眠，在心底对夫家一家人深藏着怨恨。后来我多种疾病缠身，腰疼胃痛，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走路都不敢迈大步，有时走路不敢着地。我的脾气变得暴躁，看谁都不顺眼，认为丈夫不能让妻儿过上好日子，我的人生全都被丈夫给毁了。到了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很快就无病一身轻，心情快乐，走路都想跳着走。而且转法轮这本天书解开了我的心结，我想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对谁都好，与人为善，我就听大法师父的话，不再埋怨丈夫，做事为公婆着想。我想我结婚时公婆也60多岁了，他们孩子多，上有老下有小，吃了很多苦。退休后公婆身体都有些老毛病，还给两个大伯哥带孩子，不帮我们带孩子，我不应该计较。我的性格变得乐观开朗，我提醒孩子丈夫休息时去看看老人，看看家里有没有啥活需要帮忙。我和婆婆家一路之隔，修炼前很少来往，修炼后每逢年节，公公婆婆过生日，我就买礼物送钱给他们。而且我身体好了，家里活全包，公婆的大小事我都去帮忙处理，尽量让老人活得开心自在。每到周末中午，我就回去公婆家帮助做饭，然后收拾洗碗搞卫生，公公干的活我揽过来干，让公公清闲地出去遛弯。我的孩子虽然最小，偶尔赶上奶奶从外边回来，孩子马上拿拖鞋接东西。婆婆和她的老姐妹们常夸我勤快会干活，孩子教育得好。就这样一家人都很高兴，相处也越来越轻松融洽了。有一次大伯哥回家看望父母，看到姐弟们的孩子都在老人家里，就给每个孩子1000元钱。孩子们都高兴地接过钱，我的孩子虽然最小却很懂事，说不要，后来没办法推脱，就谢过大伯。孩子接过钱就放在他奶奶的抽屉里，然后说，妈妈告诉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钱物。全家人都夸孩子懂事有礼貌。 有一年暑假一天半夜里，二大伯哥来我家说婆婆住院要找人做手术，手术后每家出一个人轮班护理。我一听就穿上衣服去了医院。平时强势的婆婆术后疼痛上火吃不下饭，我就从自家做婆婆爱吃的食物带到医院给她吃。同一病房的人都当我是她女儿，夸奖我孝顺善解人意。婆婆一听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这是我老儿媳妇，对我比姑娘还好。婆婆大手术住院14天，我全程护理她13个白天和几个夜晚。我每天从医院回家还要安顿好孩子吃饭写作业，自己很少休息。平时围着婆婆吃喝拿药的儿女们护理她一天就都找借口撤了。到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丈夫怕受牵连，绝情绝义地抛下我和孩子。最后我们协议离婚，我带着读初中的孩子一起生活。我和丈夫离婚后，婆婆多次捎信打电话要见我，说这么多儿女她就想我。一天我买了老人爱吃的水果，带上2000块钱，领着孩子一同去看望两位老人。一见面，婆婆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当年我们都劝老儿子不要离婚，可是尽管我都哭抽了好几次，你爸爸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离婚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可还是没拦住。婆婆还对我说，你倒像我的女儿，性格太倔强了，一条道跑到头，意思是我不肯放弃修炼大法。我对他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大法教人做好人，你们也都知道。我安慰婆婆并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安心养病，不要再想那些伤心事，我和孩子现在都挺好的。公公夸我把孩子教育得好，身体也好，知道孝敬老人。我说，我原来身体多病，你们也跟着操了不少心，那时我争强好胜，如果我不修炼，离婚时可能鱼死网破的事我也能干得出来，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我才能做到对人宽容忍让，原谅别人的过错。他们都很认同大法好，对我说，好好练吧，身体好比啥都强，如果不嫌弃你就做我们的小女儿。公婆当着三个大姑姐的面认我做他们的四姑娘，婆婆把她最喜欢的玉镯非得让大姑姐给我戴上。他们说，看到那个女的指我前夫再婚的对象就生气，人家也就不愿来看我们。其实我和丈夫离婚前丈夫就外遇了。婆婆说，有一次她和公公看到电视剧里第三者插足婚姻，气得差点把电视砸了。我带着儿子来看公婆，他们都很高兴。我们离开时，婆婆忍着病痛和我们娘俩到楼下花园合影留念。2008年婆婆去世后，每逢过年孩子在家，我就让儿子带上礼品去看望爷爷。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了孩子的爷爷，主动喊爸爸问他好。有一次老人失声痛哭地对孩子说，你妈可是个大好人啊，当年我不让他们离婚，可是劝不听，拦不住你爸。孩子回家告诉我，我也流下了眼泪。虽然我和前夫离婚，但因为我修大法，对前夫早已无怨无恨。多年来也因为我的表现，前夫一家人都认同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把我当作兄弟姐妹一样相待。儿子结婚时，前夫和两个大伯还有姑姑们带着厚重的礼金，不辞辛苦开车乘飞机从外地赶来参加了婚礼。我很感谢大法，使我一次次走出家庭磨难的阴影， 放下对前夫一家人的怨恨。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以来，不但我自己摆脱了疾病的困扰，身心健康，我的亲人们也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到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保护，受到法轮大法的福泽。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妹妹和妹夫身上的奇迹。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告诉世人大法真相，遭中共非法抄家，所有大法书都被抄走了。我又请了一本转法轮书，没敢往家拿，让妹妹和妹夫拿他们家去了。妹夫就把书好好的包起来，放到他家衣柜的最上边，一直到好几年后把书还给我时，书还和新的一样。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妹妹和妹夫也没说大法一句不好的话，他们还看了神韵光盘，妹夫说太好看了。看到真相里大法弟子被恶警折磨的时候，妹夫就说这帮警察太没人性了。妹夫的仗义直言为他自己换来了福报。妹夫在工地干绑架子的活，有一年他干活时不小心从二楼掉下来，摔到地下室，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吓坏了，都呆呆的不会说话。地下室正在打地基，全是很大块的大石头，而神奇的是妹夫刚好掉在一块孤零零的木板上，他正好坐在上面。人们都说简直不可思议。表面看妹夫是福大命大，而我却深深的知道这是他对大法的善念为他自己换来的天佑。妹妹逢人就告诉人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3年的一天，他骑电瓶车上班，过横道的时候被一个农用小汽车给撞飞出去14米多。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老姨被车撞了，也不知道撞成啥样。我急忙赶过去，脑子里就有一个念头想，可别把他撞死，要把他撞死了他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到了医院，看到妹妹人已经不清醒了，
我攥着他的手，一边哭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有一点意识了，她说自己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开始检查时说妹妹的情况特别严重，可是检查了一阵后说没什么太大的损伤，变化就是这么快。妹妹住院一个星期就回家了，后来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妹妹也没多要钱，她也知道她的命是大法师父救回来的，她也得按师父要求的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感恩师尊，叩拜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采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 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医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万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振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中国古人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古典小说中关于道德教化的主题。今天是上半部分。古语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以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果报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宇宙的法则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传统文化赋予了古典小说以道德教化为主题，因此古典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主题。各时期各类小说、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中都有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穿插于其他故事之间，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信因果报应可以提高人的责任意识，使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后果，不仅是眼前的现实后果，还有将来的报应。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古典小说一般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表达出抑恶扬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从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到六朝小说、唐宋传奇、明清小说等，其中的经典作品无不体现出教以化之的社会功用，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劝人为善，遵从天理。以下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天命观。古人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和惩罚。古典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宣扬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如《封神演义》揭示了正义必胜的道理，其主旨是尊道崇德、积浊扬清，认为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商纣无道，祸国殃民，最终败亡。书中的道德高尚之士无不顺天而行，神仙世界中的老子、元始、准提、接引等助周反商，替天行道，周文王、周武王实行仁政，姜子牙扶周灭纣。书中还讲到古代社会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至高的追求就是求道，以达天人合一。道德从表层按照天理做好人，积累德行，深入就涉及思想境界的升华，人可以通过修炼而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致成仙得道，有圆满而美好的归宿。《三国演义》全书通篇讲述的就是一个义字，宣扬忠孝节义，天命天理，治国平天下，也有谋略智慧在其中，强调顺天命。小说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天运循环思想点明意旨。结尾诗词中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首尾呼应。书中多次讲到天意主宰着人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前向变化等都是天意的表现。 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言及吉凶之兆的地方约30余处。汉代桓灵施政，书中便言有狂风、地震、海水泛溢等种种不祥，上天以此示警。诸葛亮等人很重视天文前象、世事先兆，凡兆几乎都要追问主何吉凶，而每一个兆事在书中无不应验。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之类的话语。二，洞明世事与人生。古人认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提出人生归宿问题，意在警醒世人，切莫费尽心机贪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唯有积德行善、修道向善，才是真正心灵的归宿。如《南柯太守传》讲述一东平人淳于坟梦入大淮安国，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20年，甚有政绩，荣耀一时。后有谭罗国君来侵，淳于坟战败，不久公主亦病死，淳于坟遭国王遗迹而遣归。一梦醒来，才发现食材所游之处淮安国和谭罗国乃一株古槐树下两处蚁穴，于是感人生之虚幻，遂七心道门。后来成语即有所谓南柯一梦，比喻荣华富贵不过是人生梦幻。与此典故类似的还有黄粱一梦，卢生应举不第，但他渴望求得功名，欲一道士点化他，在梦中得到荣华富贵，历经大起大落，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蒸的黄米饭还没有熟，卢生大彻大悟，世事终将一场空，于是入山修道，遂成仙道。再如《红楼梦》中梦者，一切皆虚幻也，红楼梦者，红尘梦幻也。书中中心线索是一块灵石的经历，被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化为人身，后又引灯彼岸。书中的鸟头林告诉人们，世间万事有因，欠债必还，曲终人散。书中跛足道人在《好了歌》中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种种现象，而甄士隐的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世事皆虚，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世人来头非比寻常，从天上而来，从远古走来，切勿迷失本来面目，抛弃对红楼的痴迷。梦醒时明心见性，返本归真。西游记是一部觉悟之书，教化人们只有向善才是人生正道，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拜佛取经传东土的故事，展示的是人生的超越过程与圆满美好的结局。他们虽历经99难，但却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他们对佛法的坚定信仰鼓舞着后人。书中多次强调因果报应的思想，如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等，都是明显的说教。具体事例如车迟国国王不敬佛遭到报应，孙悟空帮助除去妖精，解救了那些受妖精诬陷迫害的僧人，并劝谏国王莫信妖邪，从此敬佛也敬道。 奉先郡郡侯不敬天地，使当地连年抗旱。孙悟空劝谏郡侯，只有改过向善，敬奉神佛，感动上天，才会下雨。郡侯悔过自新，领着文武官员天天念佛向善，祭拜天地，满城人民无一家一人不礼佛敬天，善声盈耳，上天于是普降甘霖。《西游记》中还宣扬了佛法无边的思想，书中展现了瑰丽无比的神佛世界，无可比拟，令人神往。《东游记》讲述了八位神仙修炼得道的过程，启悟人们面对世事沧桑，一切如过往云烟，有的只是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生命宇宙奥秘的探求，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看破红尘，抛弃名利，返回自己的先天本性，回到自己的本来的地方。三，报恩思想。古人心目中知恩图报，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等，都是最为醒目的格言。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等，则历来为世人所不耻。恩德有很多，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培育之恩等等，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知遇之恩就是慧眼识人，极其信任并委以重任的意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于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涌泉相报。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知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后人称其为至圣，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他高标的人格、忠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再如《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俞伯牙弹琴遇到知音钟子期，钟子期领悟其琴中高山流水的意境。钟子期病故后，俞伯牙以终身不再古琴答谢，纪念与知音的你我千金意。老门生三世报恩，讲述了刑部官员鲜于同在老师蒯玉因执剑触弄权贵被诬陷入狱后，在其他刑部官员多奉承权贵，欲将蒯玉置于死地的情况下，极力为其辩冤，使其无罪释放。鲜于同后来又救助了蒯玉的儿子和孙子。而贵员外穷途忏悔，则教化人们切莫忘恩负义。贵谦因负债被债主逼迫的走投无路时，遇到好友施济，施济知道情况后很同情他，就赠送给他300两银子让他还债，为保全贵谦一家，又让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后来贵谦发迹， 释迦遇到困难来找桂谦求助，却被忘恩负义的桂谦赶出门外。桂谦当年发誓，今生若不能报答，来生视作犬马相报。结果这一誓言真的应验，桂谦的妻儿均暴病而亡，投胎成了释迦的看家犬。书中评论说，早知今日都成犬，悔却当初不做人。桂谦目睹惨状，每日忏悔念佛，到释迦报恩，得免遇难。而此时释迦已兴旺起来，桂谦后来就一心向善。诗曰：桂谦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人福泽深。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